南山绿，在家蓓蓝，别行篇。诸位讲师，诸位学员，大家午安。请翻开这个别行篇的讲义，有没有拿到？还没有拿到，我拿去印了，是不是？那个绿色的是不是？
对。
好，麻烦大家帮忙一下。王班长的，帮他拿一本，再发一份给王班长的同修啊。有关正领执事的部分，我们会后再来讨论。好，我们现在先来谈到课程的部分啊，请大家翻开在家蓓蓝别行篇的表解版第一页啊，目次这个地方啊，本来南山绿，在家蓓蓝啊，是弘一大师他所编录的，从南山三大部截录出来跟在家居士有关的部分啊，需要学习的啊，把它截录出来啊。他是在往生前三年才开始编的，所以这一本可以说是最弘一大师他佛学造诣最高点的时候的一个著作啊。虽然是略编啊，但是呢编得非常的好啊。所以连我们出家人在上戒律的时候也会用这一本呢提要来说明啊。那因为在家蓓蓝这总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体篇，是属于理论戒体理论的部分啊，比较深涩，我们以后比较晚一点的课程再来谈啊。那比较容易了解的第四部分别行篇呢我们就先来上这是成云法师跟学人行心呢一起讨论的结果他的讲解经验，他觉得应该这个部分是在家人比较容易没有注意到的，或是很急需要注意的一些跟法师互动的关系还有跟寺院互动的关系的一些详细的情形所以呢，假如别行篇上完了，就算你别的篇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上到你好好的受持别行篇，你也不会犯什么大的过失所以呢，别行篇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也蛮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几周呢，我们今年预计又上18周可能要上到过年后因为成云法师他的执事的部分他跟另外虚云法师两位法师轮值做当家所以呢他在不能休息的时间呢，由我来带上 也有来学讲，由学人来学讲啊。那所以在六月底七月初，应该是七月初是不是？啊，你们看一下那个详细的今年的行事历啊，农历七月底八月几号？好，谢谢。在七月二十八号啊，开始呢。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成英法师可以来帮我们上三皈五戒八关斋啊。那上完后，他又要轮值了啊，所以呢，再继续学人再把后面别行篇的课程继续上啊。上完了以后，然后这样子就交替的上课啊，原则上就是一年大概有分成四部分的他上一三次学人呢上二四次啊，这样子交替的上课啊，所以课程会有一点所以有这个没有上完部分下一次补上啊，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啊。那我们预定是18周的话，因为有这个轮值执事的部分，所以呢过年后，明年寒假过年后呢，我们再继续再把还没有上完的四周再把它上完，预计是18周啊。好，所以呢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行事历啊的课程的一个安排啊，到时候上课的时候不要拿错课本了啊，带错课本了就比较上课就比较不方便啊。那当然呢上课的时候用课本来上有好有坏了哈，好处就是说有这个别行篇的这个表解版的讲义在里面呢，有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写，用铅笔，假如说你还要留给下一个人应用的话，你就用铅笔写啊，将来把它擦掉就可以，你这还可以流通。那假如说你自己要用，那你就可以用原子笔。擦不掉的那个原子笔或者钢笔呢，把它写上去啊。有这个好处，就是这个表解版可以当笔记本，也可以当也可以写一点笔记就对了啊。其实不是笔记，就没批了啊。那只要写很多的话，最好是准备一本笔记本啊比较好啊。预计啊，我们下个月学人尝试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投影机啊？投影机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料呢，把它投影在荧幕上啊，这样看呢，会大家比较精神好一点，而且字比较大啊。我们再研究看看，教育基金会这边呢，这个投影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问题啊，有那个电脑比较老旧哈，软体的部分、相容的部分，还不能够测试完成啊。等测试完成，大概我们下一次或下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用投影机来投影啊。或许会有一点比较生动一点的感觉啊。好，请大家打开这个表解版的讲义啊，别行篇啊，别行篇 就是弘一大师呢，从南山三大律三大部揭露出来的一些另外别有这个令的意思，那个别的左边不是一个令吗？就是另外的意思，另外再揭露出来行持的篇目所以叫做别行篇那前面有中体篇，还有持范篇跟忏悔篇我们以后呢会在行持的时候持范的我们在研究可能会先上忏悔篇再上持范篇，最后中体篇比较深色比较理论我们最后上那这个别行篇大家翻到最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分为六大门六门的部分，我们先看看一个别行篇的一个主要的纲要翻到目录目次的地方第一门在第一页翻开了第一页是敬佛遗像敬佛遗像呢是所谓的恭敬承侍佛的仪式的像状这里面呢会讲到怎样来到佛寺到寺院里面呢，对于佛像怎样来礼拜恭敬的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入寺法事，就是进入寺院的法事规矩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法师男众法师跟女众法师的一种距离的部分因为寺院是清净修行的地方女众跟男众法师的距离，或者是男众居士跟女众法师的距离要怎么样子来注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入寺的部分的一些规矩。第三门照相塔寺，那照相塔寺这个比较有一点点专业但是我们也应该要了解一下，虽然我们不能够照相，但是我们也要懂，你假如说我们要迎娶佛像照的像有哪些规矩照的对不对你要请，比如说我们请某个艺术家来帮我们雕刻佛像或是设我们的这个寺院应该怎么做，我们也要了解，你才能够比如说建一个佛寺给出家人跟在家人一起修那应该怎么做我们也应该知道。第四门呢就是瞻视病人，我们怎样瞻顾看视病人，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还有我们病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关怀，或者是准备往生之前的助念的一些观念是什么，我们也应该了解这个也是很实用的东西那第五点第五门呢是离诸非法，翻到第二页常常我们不懂得如何的供养法师这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些 比较如法的供养啊，怎样才能够供养法师如法呢？啊，不能够别请啊，要按照寺院里面的一些出家人的规矩啊，要问说，哎，我现在要供养了，请问法师，你们寺院要现在要怎么样供养比较如法？要问一下啊，最搅不懂啊，就直接问了啊，比较如法啊，然后到寺院里面呢，生食的问题啊，我们怎样来让法师能够更如法的受食啊，我们也要懂啊。还有呢，寺院里面的食物啊，在家人可不可以吃啊，什么状况才可以吃哦，不是说啊，我们到寺院里面像到那个观光场所一样，哎呀，请法师啊，你帮我们订个便当好不好，怎么样啊，这个呢要注意你怎样做啊，或许可以请法师们啊，就是请问你们有没有电话，附近有没有什么素食馆啊，我们有一团要来潮山啊，那开了一台游览车啊，那我们因为当时到了以后不知道贵寺的状况，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啊，你有没有电话可以给我们啊，我们先去订一下啊，怎样来做比较如法啊，这个要注意啊，不能够在家人到寺院不要吃出家人的食物，这要注意啊，除非在出家人他们已经做过仪式了，做过结魔法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过年啊糖果啊，他们有先做法过啊，这个是普施众生的啊，他们用什么款项有一个规定，在家人可以吃哦，他们有做过了，很如法的处理，怎么处理啊？因为你们没有出家啊，这个在家的出家的戒律我就不方便在这里提啊。那你这个糖果可以吃啊，放在那边就是可以吃的，那怎么啊？那他们如果处理过了，你就不要害怕啊，你可以吃啊。但是食物吃中餐的时候，啊，你自己要带便当啊，要订便当啊，这个要注意啊。啊，还有呢，怎样来护持我们的道场啊，护持出家人，还有到寺院里面假如你要帮忙住在那边还有讲到一些不能够吃肉的问题啊，还有不能够养猫养狗的问题啊，譬如说我们在家人到寺院里面啊，不能够虽然说你在寺院里面来服侍法师啊，帮他们除草啊，帮他们受食啊，或是甚至发心帮出家人啊煮饭等等啊，那你住在那边，你有工作，你可以吃出家人的食物啊，但是也是出家人做过仪式后啊，你才可以吃啊。那时候呢，你不能够说，哎呀，我到寺院里面无聊，养只猫，养只狗啊，这个蓄养猫狗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啊。啊，什么道理啊？我们第五门会讲到啊。那第六门呢？最后谈到出家宗旨。出家宗旨就是介绍在我们出家人也是从在家人来的嘛，是不是出家的缘起正确的出家的一个知见啊，还有修行的大纲，这个呢还有如何的发心苦行等等这里面会提到让 想出家的人要了解，出家人以后，出家以后有哪些需要忍耐要检点的地方啊，让你了解以后，将来出家以后你就做得下去，你就不会等到出家以后说，哎呀奇怪，我都不知道怎么出家以后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又要还俗，那也很麻烦啊。当然男众可以出家七次，女众好像我们北传也是只能出家一次啊，原则上是只能还俗以后再出就不能再出家了啊。那因为女众有这个生小孩怀孕的问题比较麻烦，所以一生只能出还俗啊一次啊，就不能再出家了。那男众的话可以还俗七次啊，这种种呢我们要了解啊。像譬如说泰国他们很多人都还俗了，也还可以再出家啊，这是佛制啊，没有违反佛制啊，没有违反佛的规定啊，等等我们都要了解啊，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很坦然的出家啊，而且修行会比较好一点，生相比较庄严啊。好，这个是大略的介绍这六大门。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一门敬佛遗像啊，怎样恭敬成是佛的仪式跟像状啊，分为两个章节啊，翻到第三页，你们是不是第三页有没有看到？你们应该是在第二页是不是？第二，对不起，给我一本哈，我参考一下，是不是？阿拉伯数字的第一页啊。第一门敬佛遗像第六行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第六行第七行左右哈，这有个纲要哈，敬佛遗像分为两章啊，第一个呢是第一章是先示敬仪，第二章呢是证明敬像，第一章就是笼统先标出来正确的恭敬佛的方法啊。那证明敬像就是说正式的广说广泛的说明佛的恭敬佛的一些相状，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来说。那第一章我们先看到先示敬仪啊，首先指示出恭敬佛这个佛宝的一个仪式啊，我们分为五个小节第一小节是受用恭圣，就是佛的受用的境界，他的功德非常的殊胜啊，也就是介绍我们所要恭敬的佛宝他的一个对啊的一个功能啊，佛像的功能还有佛的功德殊胜的地方。第二部分呢是成事感报啊，就是成事佛啊可以感到善的果报啊。第三个设礼仪式，就是施设礼拜佛的仪式的一些方法 简单的说就是如何的拜佛啊。第四节呢是面对镜用心，就是面对佛像的时候这个怎样来观想啊，怎样用心的用心地的功夫啊来观想。最后一小节呢入塔法啊，就是进入塔的一些方法啊。好，翻到阿拉伯数字第二页，我们先把这个南山律在家被人的行事抄的文我们把它念一次请合掌。若塔庙肢体受用之物，乃至拟造堂殿床座柴石等，已经佛像受用者，纵使风吹雨破，当奉敬之，如形象无异。故四分钟往以原师佛，佛不受，当令奉生，何以故？若佛缘及缘物，房舍物，衣钵坐具针筒，便是塔庙，一切诸天世人沙门模范，不能受用，应恭敬如塔。若失生者，我在生中。好，请放掌。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表解版呢，就是有个好处，把后面的支持记灵芝律师所解释的部分呢，把它标示出来，让我们呢有个段落的感觉，比较能够受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证明，用个框框把它刮起来，就是正式说明后面是引证就是引律文来证明佛所这个受用的这个物品呢，它的它是非常的殊胜，它的功能呢非常的殊胜若塔庙肢体受用之物，塔我们叫做出土坡，那庙的塔庙，我们有时候是也可以一起称塔跟庙梵文是跟巴利文的音很正类似有的念为触土坡，有的念为偷塔坡有这个塔的音，所以我们就用中国人的字塔来表示这个佛塔的这个中文名字那所谓的塔就是有供养舍利的寺院或地方我们叫做塔庙那另外相对的肢体，就是没有舍利的塔庙我们叫做肢体这也是梵文这梵音梵语直接肢体chaitya 或是chaitya 肢体这就是塔庙跟肢体的介绍。那塔庙跟肢体所受用的物，就是指我们过去已经做好的 供养佛的地方啊，是过去佛要受用的物品啊。那后第二段，乃至拟造堂殿、床座、柴石等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开始在打算呢，建造堂、佛堂、佛殿啊，还有床座，就是佛的床座，像莲花座啊的一些材料、石头等等啊，还有呢，已经佛像受用者，就是将来未来啊，我们把这些物品呢啊，要来给佛像准备要用的，像譬如说有人供养佛啊，譬如说佛本来立体的佛没有这个袈裟，有人说啊，这个佛再把它做一个袈裟会比较做一件袈裟给佛穿啊，再披上去，那个东西虽然不在佛像上面，已经人家要供养了，那这就属于佛物了啊。啊，假如是说因为佛有一点点台风啊或是脏的关系，把袈裟再拿下来洗一洗，那还是算佛的啊，佛要穿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佛的受用物啊，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时间呢，把它分为这三段啊，佛的受用物。那后面就是解释一下，纵使风被风吹坏了，雨淋湿了，或是破烂了啊，我们也不能把它丢掉，要当把它供奉恭敬起来啊，如同佛的形象啊，没有分别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可以把佛的受用物哈，把它任意丢弃啊，像比如说佛殿啊，有些石材啊，比如说台风掉下来了啊，或是怎么整修啦，那这些石头你还不能够拿，我们僧人也不能够拿到自己房间去用啊，这个还是算佛的东西，还是属于佛殿里面的东西，不能够拿离开这个佛殿啊，否则就不尊敬佛，而且等于是这个拿了佛的东西了，那到底犯什么罪啊，那个你们出家后就才去问那个法师啦啊，我们自己有一个判罪的标准啊，这个呢就会有犯戒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要注意啊，佛堂的东西啊，就算掉下来的一个东西也不能够拿开来啊，拿到别的地方去用啊。那引证呢引证律文来说明啊，故四分律中啊，故四分就是讲四分律里面呢有一个故事说，引用这个平沙王跟佛的对话的一个例子啊，他说啊，频婆沙罗王啊，简称平沙王啊他想用一个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啊，来布施给佛，那佛呢不接受，佛就告诉平沙王说，应该啊，把这些这个园林呢、供奉给僧团，为什么呢？因为 属于佛的园林，或是园中的物品啊，还有房舍中的物品，或是佛的衣钵坐具啊，针线筒啊，这些都是佛的受用物啊，便是塔庙啊。我们知道有到印度参访的话，还有佛的什么衣塔、衣钵塔啦、法塔，是不是？佛的受用物还可以变成一个塔啊，变成一个塔庙的地方啊。所以呢，假如施给佛的话，那别人都不能用了啊，都要供起来。为什么呢？啊，因为一切诸天世人、沙门、魔王啊，魔王就是大自在天呢、啊，梵王啊，就是色界天啊的二禅，是不是？是不是二禅？梵辅天，梵众天，梵大梵天，是不是啊？梵王也不可以受用啊！啊，大家都要把它像应该把它恭敬，如同佛的塔一样啊。但是呢，佛在世的时候啊，他就跟毗婆沙罗王呢说啊：“你布施给僧众的话，因为我也在僧团里面，那我也可以受用啊。”这里面就引出这个绿点的一个故事啊，证明这件事情啊，佛的东西啊，供给佛的东西，其他人都不能用，连大梵天王也不能够用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啊。我们再看到第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应该是两行啊，新版的是两行。自治记灵师律师解释说啊，请合掌。初受用功胜中，初证明准前道界，佛受用物乃至为佛，亦不得面卖意，肢体一番为妙，故下引证。王及贫沙王，施佛则永不通生，施生则兼通于佛。好，请放掌。这里面呢，就把行识抄的文呢，把它分为两大段啊，初证明啊，准前道界啊，就是佛物会有四种啊，道界里面会谈到啊，因为这个别行篇是在后半段啊，比较行稍的后半段啊，就是说前面讲过这个道界的部分啊，有讲到佛的受用物啊，第一种佛的受用物乃至为佛，为佛就是要供佛啊，来侍奉佛的东西亦不得卖艺啊。行识抄的文在韩注这本书里面啊，有分为四个部分啊，佛物有四种啊。我们调查一下，学生的有 email 给有留电子信箱的学员，有收到那个传的文章吗？有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把这个 email 的信箱能够留下来啊，这样子我们可以临时要传的东西呢啊，可以大家可以早点看到啊。 没有拿到的人，我就念给大家听哈。《韩注》这本书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